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金，
我是丁月。好，那么今天我们依然跟大家聊车哈，因为最近这个油价我们可以说是这个 record high 啊，这个是高到天价去了，在这个南加州今天这个洛杉矶最高都有超过7块钱呢。
7块？
对呀、啊，在离咱们湾区不远，这个 Big Sur 附近有个小城市叫 Gorda， 也都涨到7.5块以上去了。所以油价这么高的情况下，越来越多朋友考虑，难道我开个电动车是省钱之道？所以今天请李静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哈，
好，
到底这个开电动车的好处坏处和开汽油车啊，能不能省钱这一点，好不好？
好，
嗯，
其实这个，你假如就说不是我李静在这儿啊，就是说，因为我是开电动车，容易就是有点
有 bias 是吧
？bias 哈，但是呢，就是我看到好几个报道，就是全国各地有好几个这个，就是他们。警察局啊，police 这个大城市的警察局呢，他们已经开始，就是把这个电动车呢，当然他不会明天就全都改成电动车哈。虽然拜登总统呢，他说他希望在2030年，所有的联邦政府的公用车，都必须是电动车，这是他的 executive order。好，那不管他行还是不行。也可能这个后年他不是总统的话，那这个 executive order 也可能给人家
推翻了，就取消掉了。
对，但是呢，警方的这个报道基本上是这样，他们你知道，福特的这个他们叫做 police interceptor， 就是一个 SUV， 是最常用的，
就是最常用在警车当中的，是吧？
对，实际上它就是等于福特的 SUV 稍加改装，改装完了之后呢，就比如说轮胎要有所更换，悬挂系统要 heavy duty 一点，发电机也要电池要 heavy duty， 因为他整天那警察坐车里边啊，那有电脑啊，查这个 license plate 啊，等等等啊，
是，
所以他是是这整个一套呢，从警方的观点来讲，他们是有非常详细的数据，然后他们就说，那假如我不用这个福特的 Police Interceptor SUV， 我换成一个特斯拉 Model Y， 那哪个划算？
对呀、哪个划算呢？
基本上好几个这个警方那么的报道呢，就是说他那个价格啊，要贵10000多块钱，就
是
特斯拉
买这个 Model Y 比他们的福特原来的 SUV 贵10000多，
多一万多，
嗯，
但是呢。他们就说呢，根据他们的这个而且他们对福特 Interceptor 每年要花费的这个维修费用，那已经是非常真实的数据嘛。
对，
他们的结论就是说大概2年到3年就回本。
哦 ,OK。
就是说那个价钱虽然高一些，但是以这个维修保养燃油燃料价钱。它是2-3年就回本。
但是不是坊间有个说法说这个电动车的维护成本比汽油车还高吗？所以李进其实是电动车，就是也是 Tesla 的一个车主用户哈。那根据您实际的经验，这个维修成本到底是多少？
我觉得那个报道我也间接看过哈，就是说这个电动车的维修费用高。但是你看一下那个他这个报道呢，实际上他并没有给你很确凿的告诉你高在什么地方。
对呀、
实际上以我个人的经验哈，我相信我们到时候开放热线电话呢，也可以请咱们听众朋友
征集一下大家的经验哈。
就是基本上来讲呢，电动车的维修保养比汽油车要少很多。就是说你基本上没有什么维修保养。你甚至没有说我一年要换2次机油。没有。
因为它没有发动机。
对。
电池不用换吗？
电池呢，他们我们讲的这个电池呢是这样。就是现在的电动车不单只是特斯拉。所有的电动车它都也包括一个12伏的电池。
对。
为什么呢？就是说很多的这些像收音机啊、仪表板呐、等等等都是12伏。这个整个工业链，汽车工业链的这个电器就是在12伏的基础上。
是。
那现在呢，下一步有48伏。 但这个还要过几年。
嗯。
所以呢，就是说，加州政府其实也不单指加州政府，联邦政府呢要求所有电动车的电池的寿命，
嗯，
必须是能够保证好像是什么八年，
嗯，
十五万英里。
嗯，八年就十五万英里。
就是说，
嗯。
八年或十五万英里 ，whichever comes first。
哦、oh, okay. ，
假如你说我开了八年，我才走了五万英里，
嗯，
那你的那个保用期就到了，
就过了。OK、
哎。假如你说我三年就开到十五万英里，
那也过了，
那也过了。
OK
那。那从我所看到的，
嗯，
这些公共的资料哈，
嗯，
就是电池的寿命，
嗯，
基本上来讲是可以完全可以达到二十万里。
哦。
啊，我现在自己的车。已经超过十万里了。
OK， 您开了几年了？
我才开了五年。
五年哦，那您算是高 mileage 的、
啊、对
车主哎。
对。
OK。
然后那个呀，是一个超过十万里，一个已经超过八万五千里，我有两辆
okay,
啊、哦，这样。
那也就是说，差不多十年换一颗电池呗，可以这么理解吗？
他是这样，只不过是说政府说你必须作为一个电动车公司，
嗯、
你必须要保用保固你的这个电池。
嗯
但是并不是说你这电池到了十年就完蛋了哈、
哦、
倒不是这样。
嗯不过现在也没什么数据可参考吧，现在 Tesla 是最早的电动车领航者嘛，到现在也没上市十年，是不是
差不多十年了？
哦有十年了。
第一款 Model S 是2012年出的。
嗯
其实呢已经有很多就是现成的例子哈，就是有人开这个有他开这个就是他开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S。
嗯
已经开到二三十万，
嗯
，200 或者 300,000 miles。
OK，
好像有一个，那时候我听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这故事蛮有意思的，一个年轻人，他这个毕业了之后，家里也算富有，但就是跟老爹说，老爹我想开特斯拉。
哦，
老爹说可以啊，我给你当 payment， 你自己搞定。
OK，
哎，然后这位年轻人呢，他就有点像取于这个 Airbnb 的 idea， 他就从南加州和拉斯维加斯之间，他开了一个这个出租车啊，就是共享，它不是共享车辆，就是出租车，这个 limo
拼车服务，
哎，拼车服务，
嗯，
那就是说呢，他说你从洛杉矶你要去机场，飞去拉斯维加斯，你也得租车，对不对？或者怎么样？我呢是就给你送到拉斯维加斯的 Strip 那个口跳那些地方，
嗯
每人好像收70块钱一程，
哦，
然后他那车呢，一共就坐三个人
，OK，
啊，然后有 drinks 有什么这些，
嗯哼，
哎，然后呢，他这个一年跑下来，
嗯，
当然现在呢就是，一句话，他蛮成功的
，OK，、嗯、
这个小伙子呢就成立一家汽车这个拼车公司哈
，OK，、嗯、
然后呢就专门跑这个从南加州的几个，比如说洛杉矶、城县，
嗯。
高收入地区 Palm Springs 等等等，就是去拉斯维加斯。
OK， 专车服务。
专车服务，所以他有好几辆车呢，据说已经达到40万英里。
哇哦！
啊，40万英里。
哇哦，40万英里，一般汽油车可能早就不能开了。
对，他就是说我就是换轮胎。
OK。
啊，基本上连刹车都好像都不用换，因为我们以前谈到过呢，就是电动车它有这种叫再生 regenerative， 这种就是把动能换成电能。
OK。
啊。这是所有开过电动车的朋友都会有这种感受。
嗯 okay、
习惯了之后你开汽油车你说怎么我还得踩刹车呢、哎、
是
对
了解。但是这个是以说车的这个寿命和维修的成本哈、啊、对比汽油车和电动车方面。那显然在根据李进刚刚看到的一些这个报道啊数据哈、啊、总结应该是电动车更胜一筹哈、啊、因为它几乎不怎么需要维护，成本也比较低。但是实际上我们消耗能源来看呢，就是我们可以给大家算一笔账吧、
嗯、
就如果是开汽油车的话，咱们现在我因为节目开始前查了一下哈，说平均这个 average 在加州哈是12500，这个卖
每年，
哎每年，
哎、
这是
12000差不多，
对对对，
12500
这么的一个平均数值吧，就是大家开车上路的一个里程哈。
是。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看到底是开电动车要花多少 电钱，然后开汽油车花多少油钱，是不是？
咱们算一下，
可以比一下哈。
好，
好，那现在今天加州的油价我看了一下，已经是5.25一盖了，这是平均啊，average。
对，
我想等会儿开热线，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有话讲，我这加到几块了，我这加可能都不一样哈。
是，
但是平均 average 是5.25，然后那如果按5.25来算呢，乘以12,500，是不是？
嗯。
12,000吧。嗯，行，那就比较好算哈。
然后，咱们随便选一架车吧，像一个 typical 的，我们讲中型的 SUV，
嗯，
或者我们叫做跨界车，就像福特 Escape 这种哈，
嗯，
像 Toyota RAV4 啊，
嗯，
不是混合动力哈，我们讲这个普通的汽油车呢，大概一加仑大概可以走20到25英里之间。
OK， 那咱取个中间数，22。
中间数好。
22哈。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年跑大概是对12,000除以22的话就是5,454嘛。
啊。
我用计算器按照也算的没那么快。那你就用5,454 gallon 就平均哈，这样如果是福特这个SUV。
是50,545，大概是500加仑吧。
嗯。
你那么算，
哎，我那我再重新按一遍啊，15,000加仑
啊，
对对对，12,000除以22，对，545加仑左右。那你在545乘以这个今天咱平均油价嘛，5.25的话，大概就是一年2860，差不多哈，
是
2860，这个是开福特 Escape SUV 的年耗油的价格哈。那如果就是同等的这个 Tesla 呢，或者是同等的电车，
电动
SUV
电动车呢，一般来说呢，像这个 Model Y 哈，网上也可以查一下，基本上是一度电，它可以走4英里。
哦，4英里、
啊、
，OK。
假如你是买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X 的话呢，它可能一度电走3英里。
OK。
啊，因为它重。
嗯。
啊，那么用四英里的观点来说呢，就是。rule of the thumb 哈，就是大致上粗算一下，这个那电费多少呢？一般来说，你假如是有自己的这个车库哈，基本上呢，你可以 program 你的那个电动车，基本上所有电动车都有这个功能，就是从晚上11点钟或者12点钟开始充电，那个时候电是最便宜的，
便宜的时候充
是
OK。
低进易呢，假如你拥有电动车的话呢？你就可以申请这个叫电动车主的这种plan 这个 package。
OK。
好，那就是说晚上12点开始充。
嗯。
因为你不会说一天到晚全都好像我自己跑 Uber 啊，就算你跑 Uber 也没关系，就是说你能够开250英里 Model Y 就能说啊，一晚上也就充好了。
对。
好，那这个价格呢是应该是1.3毛一度电。
哦。1.3毛
啊，一度电。
嗯 ，OK。
所以呢，假如是你同样是走12,000里，除以4，就是4000度电嘛。
3000度电。
3000度电，好，
然后你再乘以
0.13
，OK， 那就是390块钱。
390。
一年。
咱们就算400吧。
OK。
对，一个是要2000。
2800。
2800，对。所以呢，就是差不多是7倍的这个价钱。
没错，所以这个就是耗能源方面的花费，电动车和汽油车 SUV 的这么一个粗略的一个比较哈，所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参考吧。那您生活当中，您是开汽油车还是电动车？那在这种高油价的情况下，您是考虑换成电动车吗？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问题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金，
我是丁月。那由于受俄罗斯乌克兰开战哈，导致这个能源价格的飙涨哈，现在湾区的油价，到处的油价都越来越高，更多的人就在关注说要不要买电动车更省钱呢？所以刚才请李金从这个维修成本还有这个耗能的成本啊，给咱们算了一笔账，对比了一下。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的哈？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等一会儿呢，也再请李进从其他方面哈给我们一些补充和建议。好，现在先请接等在线上的一位朋友，是周女士。您好，周女士。
哎，周女士，
哎，您好，您好，您好，李进和丁月哈。 每个星期一呢就是在听你的广播。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电动车和这个油电混合车哈，它俩在这个维修上面那个成本上哪一个就是说比较便宜一点呢？
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油电混合和电动车哈，它俩这个比较起来，就是它俩用油方面呢，或者是这个维修方面呢，哪个比较划算一点？就是说可不可以去买这种油电混合的车呢？它在这个维修上呢和普通的车有什么区别吗？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电动车和 hybrid 的车的这个维修保养，价钱的话呢肯定是电动车会低一些，因为它没有什么维修保养。
OK，
hybrid 的车呢其实已经在这方面很好，比普通传统汽油车来讲呢，比如说我以前开那个开一架这个 Chevrolet， 我讲的是插电混合动力车哈，它就是我尽量是令到我充分利用这个插电的这部分来，那就是说我整天尽量是用电来去开车，而不是用我那个汽油发动机开车。所以呢很多开过插电混合动力车的车主会告诉你，我那箱汽油已经在那儿一两个月我都没怎么消耗掉。因为它尽量发挥它那个电动的那个部分。好，
所以它引擎就没怎么耗损，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也不大用汽油。然后呢再一下就是在另外一种，就是说刚刚周女士讲的那个混合动力，就是混合动力，像 Prius
对，
或者像Toyota 这个 Camry 什么 Hybrid 哈，这种呢其实像那个 Toyota Hybrid Minivan， 因为现在它那个 Sienna 都是 Hybrid 的，据说那个 Mileage 还不错呢，至少30以上。
OK
呀，那这种车呢它因为它还是有一个汽油发动机，而且它还是靠这个汽油发动机，电动只是用来辅助。它的这个维修保养呢基本上和普通的这个汽油发动机的车呢差不多。可能比汽油那个发动机的纯汽油发动机的车的维修保养的费用呢应该稍微再低一点。
但是也没低多少是吧？
对，这个大概我可以说其实咱们说吧，可能低20%-30%。不是低5%什么这些，所以你看在至少咱们住在旧金山，你看很多的这些 Uber 的司机，他都是清一色的开这个混合动力车，Prius，
对，
因为它这
个
又省油，
维修成本也低一些，
那肯定是，就是对他来讲他每一分钱都要算得很精准的嘛，是吧？那然后他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住在 apartment resident， 那我真的没有充电的这个怎么办？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还是推荐他们就是尽量还是购买这个混合动力车。这肯定是在油耗方面是比传统的汽油车是至少省30%。You know， 有这个可能。
是我之前跟我们咱们一个同事聊起来，他就是开一个 Toyota 的混合动力嘛，应该是Prius。他就说因为现在开车也少嘛，然后所以就基本上能省30%-40%的油钱。
是
啊，所以差不多吧，就供咱们听众朋友一个参考哈。
对。
好，那么现在线上还有其他朋友啊，我们再来接听两个电话。下一位是谭先生，你好。
谭先生。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市场上很多那种二手电动车，那在这情况下，那个二手的 Tesla 到底值不值得买？
二手的电动车呢，假如是特斯拉的话呢，我倒是没有太大的保留哈。但是二手电动车呢，别的牌子，Chevrolet Volt， 那个 Bolt 大概也可以。Nissan Leaf 呢不要买那个最早期的，因为它最早期的那个电池有问题，它是气冷的电池，后来因为在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车主啊，就是说这个在暴晒这个那个地方很热嘛，就是说电池寿命急剧缩短，后来Nissan呢是把他们就是免费换了那个电池，所以呢我不推荐您买早期的那个Nissan Leaf 的那个电动车，最好新一点的
，OK，
这样比较好。
好，谢谢建议。好，那现在线上还有几位听众朋友哈，麻烦大家稍等一下，因为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了，回来马上接您的电话。
天 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金，
我是丁月。好，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下面请接李女士。
哎，李女士你好。
啊，你好。我想请教的是，刚才比较的是这个纯电动车和混合电动车，我现在考虑的不只是这个节能的问题，我还考虑我的需要。比如说，如果我就有一辆车，不是说有两辆车，如果我们家就有一辆车，那么这个车是选纯电动的还是选混合的？这样我要考虑的就是说，不只是我平时买菜呀、上班呀，或者是这个送孩子，还有那个我这个比如说开车去玩儿，上黄石公园呀、上那 LA 呀，或者上什么地方去玩儿，这个跑长途的时候，那么我充电怎么办？我怎么解决这个充电的问题？我不能在那等很长时间。我这如果我白天要跑很远的路的话，那么我的电够不够？如果我用混合电动的话，我就没有这个 concern， 因为我不行，大不了我就用电用 gasoline 就可以了。我就是说，如果我只能有一辆车的话，我应该选哪一种？
好，那我问一下李女士，您平时有自己的车库吗？
啊，我有车库，那我需要买一个充电的那个柱子吗？
啊，对，充电器很容易哈，那个请这个电工师傅帮你装一个240伏的插头，就然后加一个那个充电器，大概1800-2000块钱，不是什么大问题。
OK。
甚至假如你有就是说会电工的朋友啊，但是还少，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有牌照的，这是安全起见，因为它是大电流嘛，对不对？好，回答这个问题，假如您有自己的车库的话呢，假如是一辆车，我觉得电动车已经不是问题，即便您要去黄石公园。我已经去了好几次了。
是吗？那长途没电了怎么办？
没有长途呢，现在就是说每年在美国哈，这个充电网它的那个建设的速度非常快。当然我个人的经验是，我在开这个特斯拉的话呢，是去黄石公园没问题，已经跑过好几次了。那个我太太刚刚才去了那个亚利桑那州的 Tucson。然后呢现在又去盐湖城那边。
Yeah,
所以
这些园内还有这种主要交通干道都有这个电动桩，
绝对没问题。你今天就开去纽约，你还有你可以选择开什么80号啊，或者什么60号横跨，那有3条横跨嘛。
OK，
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
等待时间呢？
等待时间呢，咱们其实也都在这方面报道过，第一代的那个充电时间大概也不会超过1小时多一点点。然后现在那个像特斯拉 Model 3 Model Y， 韩国的那个起亚的那款 EV6 啊什么，它那个充电的速度都基本上已经就是从那1小时 cut down 到 half an hour。
半小时就充可以充满了。
对他们那个，所以呢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你看它整个的一个曲线哈，就是说它充电的速度已经就是每隔几年差不多就降一半，每隔降又降一半，我不敢说每年降一半没有，那就是说每隔几年降一半，这是这个曲线是已经是固定的了。
但是刚才这位朋友讲的也对，就是结合您自己生活的需要，如果您觉得我不想每次加油，因为加油几分钟2分钟就好了，那充电我可能现在最快半个小时，是吧？那所以您就根据您的喜好来衡量哈。
还有一点就是充电呢，就是他们一般的这些充电站哈，不单指特斯拉，像大众它有一个叫 Electrify America， 其实现在有好几个这个 charge point 什么，他们那个充电网哈，但是我个人可以说负责的讲的就是特斯拉它那个充电网是最 well managed 的。就是说你在这车呢，我去黄石公园，我现在就知道我沿途要去哪几个充电站，特斯拉的充电站，而且我知道那个充电站现在有几个空位，我都知道。
所以是靠 app 来定位的吗？
对，其实不用靠 app， 它那个它 built in 的那个导航 就自动会告诉你。
哦，就 Tesla 那个平板上就有。
是的，
嗯
呀，所以他在这方面做的的确是，就是略胜一筹吧，是非常方便。你甚至你要去一个汽油站，你都不知道那汽油站开不开门，对不对？
嗯。
但是我这个充电站我知道它。
查一下 gas buddy， 有时候还不对。
哎、是的，对。
Yeah,
所以呢，
okay.
就是说回答这个李女士呢，就是说现在就说咱们就说2022年开始吧。
嗯。
一个电动车是我唯一的车辆的话呢，假如你有你的车库的话呢，你就可以享受所有的这些 cost advantage。
嗯。
而且你将来你装太阳能板的话呢，那就更进一步。
OK，
解决这个问题哈，
嗯，
所以呢是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假如，吕女士对这个我说，哎，充电站哦，他们一般充电站都是在 convenience 这个餐馆呐、啊，什么 hotel 啊，所以你去到那块儿、
嗯，
你开200多里、
嗯，
怎么也得去一下洗手间吧，
嗯，
喝杯咖啡呀、啊，或者是怎么样？
哦、
所以他是 strategically 把那个充电站都安排在很就说很热闹的地方。
嗯
啊，就是你是很方便的地方，
嗯、
好
，OK。
但是不行的话呢，那也没问题。就是我觉得李女士还是可以考虑混合动力车也行，
对，
没有问题。
嗯，结合您的需要和喜好哈。
是的。
好，下面再来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您好，李先生。
哎，李先生，久等了，不好意思。
您好，李静，请教一下，你曾经提过那个拜登的3B program， 如果没有通过的话，特斯拉和那个GM 的电车好像就没有那个 tax credit， 对不对？
哦，他那个 3B 的那个，他就说要就是通用的那个电动车再回款4500块，因为他是工会，工人建造的。
哦。
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就算没有那个没通过，你仍然可以得到，通用汽车公司现在就没有那个联邦的那个。
Tax credit，
因为那7500块已经耗尽了。
嗯、是。
通用汽车公司和这个特斯拉都耗尽了。
嗯。
呀。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就等明年哦。
没有，它耗尽了就耗尽了。这个好像是那个3B 的 program 再过，它又重新再拨款这个7500哈、
嗯，
再加上那个 union 的那个4500。
嗯。
但是过得了过不了，现在这3B 我不是很数哈，
嗯，
对，
要国会批准才行，现在还没什么结论哈，
嗯
嗯，
是。
好，那下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李太太，
李静丁姐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儿子要在盐湖城，生活，那么需要买一部车，嗯、那么我想请问是李静介绍几部车给我好不好？就比如说是 Toyota、Honda 或者是还是 whatever， 就是说我希望你帮我介绍那个车，因为盐湖城会下雪
啊，下雪倒没有关系哈，这个其实您做妈妈的话呢，这个儿子您帮儿子选的车可不一定是他想开的车哦，哎，这一点呢就我觉得您其实可以跟儿子沟通一下，
嗯，
看看他是喜欢这种有点像这个 sporty 的车啊，
嗯，
还是可靠性最强啊，因为年轻人嘛，他可能哎，妈妈我想开个宝马，
嗯，
奥迪啊，这个等等等啊，
嗯，
他们不会想这个维修的这个跟你开始哈，
嗯，
所以您到时候可能要根据他的这个需要，
嗯，
假如您要让我问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Toyota Camry。
哦，
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OK，
但是假如他不希望开这个，像丰田啊，
嗯，
或者是这个什么，
嗯，那没准李太太这个孩子就很听话，就听妈妈的话，
哎、
所以您可以推荐一下。
哎、对，您听这个丁月一讲，这个就开宝马的一般就不听话了。
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起码妈妈的意见可以参考一下，是不
是？
嗯。好，那刚才李静已经推荐了哈 ，Camry 还是不错的、
嗯，
各方面的表现。好，下面再来接一下宋女士的电话。您好，
宋女士您好。
好，想问一下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四门的电动皮卡？谢谢。
电动皮卡，四个门的电动皮卡。
嗯，有吗？
有，很快就要上市，就是福特的那个叫 Lightning。
哦。
皮卡， 今年假如今年哈，
嗯，
福特的 Lightning Pickup 是比较，我认为是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还得等一等呗，现在
稍微等一下，大概夏天它会上市。然后其他的那个牌子呢，雪佛兰 Chevrolet Silverado 也可能今年上市。
哦，
反正今年是很热闹的，电动车皮卡市场会非常热闹。
OK，
哎，就是传统的那几个皮卡公司都有，就是 GMC 有一个，然后 Chevrolet 有一个，福特有一个。
嗯，好，那就等上市之后咱们再比较一下哈，再供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来参考选择吧。好，我们到了休息的时间了哈，等一下回来继续跟您聊。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我是丁月。今天听众朋友们非常热情踊跃哈，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下面请接周先生，您好。
你们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有我时常要带小孩子出去，然后有时候在车上要等等小孩，但是我现在问题就是说，当我等他的时候在听 radio 或什么，我的那的音节应该是 turn off 然后听 radio 还是要让它 turn on？ 因为我的那个我目前不久开了那个 Toyota Prius 哈，然后我就把那个没有音节没有 turn on， 然后就在听 radio， 然后听了很久，然后它就自动帮你 shut down， 它说会 potation， 但是两次之后好像我的车子之后就发生问题了，就是有一个 IP， 它 pop up 一个问题，那一个叫做 IPN 哈，有问题，然后它整个把我车子拉住了哈，就速度没有帮我开，然后也就弄了半天，然后到最后到了敌人那边去。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当我长时间在听 radio 的时候，是不是要 engine 要 turn on 还是不用？我的车子是 Toyota Prius。
谢谢啊。好，您这个 Prius 您可以告诉我是哪一年的 model 吗，周先生？
2015
换过那个电池吗？就我讲的是
没有，但是我后来哈，就是那他拉出之后，我就开我的车子去我市场修理的那个 garage 那边，那他也是不是很清楚说为什么会整个系那个车子会被你拉住
啊。
然后我到网络去看，也是很多人都说有这个问题。
嗯，
啊，然后我后来我去问低了，低了说他有一个 module 就 IPM 哈，有问题，所以我就到低了那边，所以有点像 recall 哈，所以他帮我换了就好了。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长期没有听，就是我听 radio 听很久，然后然后没有 turn on 那个音引，导致那个它整个系统的那个电的那个系统有出问题。
嗯，其实周先生啊，我对这个问题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呢，我也知道，就是 Prius 呢，它其实有一个12伏的电池，就所有的电动车、所有的混合动力车、插电混合动力车都有一个12伏电池。
哦，
但是它那个不是主电池，主电池是300到400伏大块电池哈。
嗯，
那为什么他还用个12伏电池？就是因为现有的很多的这些电气设备在这个汽车里面是已经几十年上百年都是12伏走过来的，一路走过来，
嗯，
连灯泡都是12伏的。所以你不能说我把这个400伏降压到12伏，至少现在他们还没有这样做。
嗯，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理论上是可以做得到的。
对，但是我的 garage 他帮我换了12伏啊，
换
了新的，
那个
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哎，但是我
问题是说，电池呢，其实
坐在收音机
有限，
比较长的时间在听收音机，是不是需要把音频 turn on？
对，
还是说就
其实是
turn off 也是 OK， 听也
是
OK。
其实
是
不需要的，因为什么呢？收音机用的电少之又少，但是呢，在您这个情况，在 Prius 这个情况，因为您的那个2015年也从来没换过那个电池，所以呢，它那个电池有效寿命时间也就是一般说5年哈。
Okay。
但是因为它是混合动力，
嗯，
所以呢，它那个 充电是由那个大电池帮它充哈，所以呢那个电池寿命通常比五年还要多，但是它还是有一个限制的，有限。那我感觉到周先生那次听收音机呢是听的稍微久了一点，那那个电池呢其实一般来说听收音机不会耗多少电。这个 IPN 这个东西我不是非常了解，我大概要做一下 research。 那周先生您的那个电话号码是最后四个数字是9663吗？
是的。
好，我这样，我做一些研究，然后呢我再把这个答案呢我到时候打电话通知您，或者我在下一次的节目上哈，就是把，
因为我打给你这电话是那个一般的电话，不是那个 smartphone。 哎，
哦，没关系，我只是打电话给您。
那你就收音机还不是谁，我的。
哎，是的呀，所以您放心，我到时候打电话给您，同时我会在咱们做下一次做节目的时候，也把这个问题跟听众朋友就讲一讲哈，这样好吗？
好的，
周先生，抱歉，今天我没有一个固定答案，是。
没关系，等我们之后有消息哈，再在节目中跟您分享哈。
是，
嗯，好，那刚才
好，
哎，您还有问题吗，周先生？
嗯，没有了，
嗯，没了，嗯。
好，那这最后一点时间哈，关于刚才咱们谈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还是开汽油车各方面成本的比较哈，
对，
和考量，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呢？
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要 cover 的也都 cover 了哈，
嗯，
就是我觉得用最那个最令人信服的还是他们那个警察局啊，
嗯，
他们我
他们有算过账了，咱们
看了一下那个，对他那个账就是。他当时是比那个特斯拉 Model 3和福特 Explorer 那还是稍微大一点的那个 SUV，
哦，嗯，
所以呢那个购买价钱特斯拉 Model 3是52,000，
嗯，
福特是37,000
OK，
那这就是已经有15,000的 difference，
嗯哼，
然后呢他们是就说每年的然后呢他那个每年的这个 cost，
嗯，
他这个 Model 3是 packed 在12,000，
哦，
然后呢福特是44,000，
哦，这44,000包含维修的费用，
对，
嗯，
是
和油耗
是那个3年 ，sorry， 我应该在，
没关系，
3年的它的那个电费是12,000
okay,
，Model 3，
嗯，
然后3年的汽油费是44,000，福特，
哦，
所以实际上他们2年就回本了。
了解，
2年就回本。
好，那么现在这个时下，很多朋友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希望李进做的这些研究和数据的分享啊，给您做一个参考。
嗯，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还是优先我们的听众哈，啊。线上我看还有位叶女士在等待。
嗯，好，叶女士，
啊，哎，请您简短的提出您的问题。您好，
2015年的 Nissan。
嗯。
哎，我现在的那个 driver 那边的那个 door 打不开了。
嗯，
用那个 key 然后按一下打开以后，别的三个门都听到声音，打开的声音。但是我 driver 这边的那个门就打不开了，
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是这样，他那个电子锁呢，您不说了，听到三个门都搭一声，那个门那就是司机门就没声音了嘛。多数是他那个锁的，那个电动开那个电动
sensor 吗？还是开关？
不是，就是那个开关，
哦，
开锁的那个哈，它是就是一个。一个线圈什么的，一个就像一个小马达一样嘛，
嗯，
那个东西可能坏了，
哦，
或者是那个电线插头松脱了，但是需要怎么做呢？你把车开去给这个对这种熟悉的修车师傅哈，然后他要把那个门的那个里面那个衬板，
嗯，
要把它拆开，然后他才能看到里面的那个马达是好还是坏，
嗯，
是可以修的，
嗯，
这样。嗯，甚至有的时候它是一个里边有一个连杆掉了，
嗯，哦，也导致
那个，但是照道理你应该可以听到那个马达的声音，
嗯哼，
就是它的连杆掉了，所以那个马达就算工作，
嗯，
它没有办法把那个门锁给你揪上去，
对，没办法弹起来，
哎，是，
所以这个不复杂，对吧？修一下就好了，
嗯，
好，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
嗯，
对，很抱歉啊，因为今天我们想优先听众嘛，所以李进准备了很多这个相关的汽车新闻哈，没时间跟大家分享，
下周，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
好，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拜拜。